精彩世界天天在变，你最想抓住哪一项呢？跟着我们不出门也能探索天下事，欢迎收听《世界一把抓》。
欢迎收听6898新闻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世界一把抓》，我是主持人杨度。我们节目也会同时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您只要搜寻听说，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新听一听这一系列的内容。我们谈到了日本时代台湾的各种反抗运动，有文化协会的运动，有农民组合的运动。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文化协会比较像是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而农民运动比较像是阶级的，也就是农民阶级的反抗。那当然工人阶级也有工人运动嘛。可是我今天所要特别讲的是什么呢？社会运动的现场里面，乃至于社会运动的过程，都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哈。越是压迫严重，那么两边的对抗就越容易出现激烈的一种对应关系。那么受压迫者，特别是社会运动的反抗者的这一方呢，就很容易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两条路线是一派是激进派，一派是温和派的哈。那激进派会认为说，压迫都到这么强烈了哈，那么我们如果不直接起来反抗压迫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呈现，例如说像日本统治时代，他们就说这没有办法呈现殖民帝国的野蛮暴力的本质。所以我们要强化抗争，只有抗争才能够唤起民众的觉醒，而且只有抗争才能够使对方，特别是暴力的本质呈现出来，而不敢再继续压迫。可是温和派就会认为说，斗争的方法有那么多种，我们可以在街头直接对抗，我们也可以透过演讲直接跟警察吵架，特别是日本统治时代，警察的压迫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斗争不是有很多种方法吗？我们要用那么激进的手段，太激进的话会不会吓退了很多生性温和的农民呢？特别是农民在抗争里面，要知道农民天天面对的就是泥土，是很温驯的，跟大地共荣，然后当大地共存的一种性格。所以你要把农民带到街头那么激进对抗，有可能吗？所以只有在合法的边缘上，让农民敢跟随着你，那采取各种比较温和的抗争方法，譬如说更为多样的一种像静坐，或者说人群聚集在庙口，大家假装在过庙会，然后人群不要散去，或者我们把大家聚到庙口开讲，警察来的时候就说啊，我们在讲庙宇的事情，讨论庙宇的事情。乃至于你到处流动演说，不要跟警察直接对抗，这里讲短短的，等到警察来你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等等，这都是可以做的，不必一定要群众运动去包围警察局啊，去激烈冲突。我们上次讲过了就是为了对抗日本警察日本统治时代的许多农民就去包围了地方的警察局嘛。那社会运动的内部往往会为了到底要温和还是激进的路线而争执不已，这个大概是说真的是所有社会运动一定会面对的课题。那事实上像我也采访过许多1980年代的社会运动，像农民运动就在1987年后来有激烈对抗的像520事件，那也有更温和的说要在地方好好组织农民，让农民能够有更强大的地方组织，那么才能够跟这些强权对抗。可是呢，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内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为了强化内部的团结力量，为了凝聚向心力，统一思想，强化组织，来对抗外在的压迫。所以呢，每一次就会要求说，我们内部一定要更团结，更团结。结果，要求团结跟激烈对抗往往会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团结起来跟他对干吧。到最后就是一个团体就内斗分裂。即使是1980年代台湾的农民运动也是一样。还有呢，我自己实际在采访的1989年大陆学生运动 也就是六四之前，其实北京的学生运动已经分成两条路线了。一条路线是学生全部撤退，回到每一个大学校园，好好进行民主的耕耘，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民主运动，而不是大家只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对抗。换言之，要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来自于全中国各地的学生回到各个大学开枝散叶，然后把民主的理念散播到每个大学校园，那么下一波的民主就会更有力量，更有群众基础。可是每次北京的大学生一提出来，特别是北京大学生的联盟，像北大、清华、人民大学，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等等这些大学生提出来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广场的一些激进的学生就说，你们是投降了，你们是被李鹏摸头了，你们要投降退步，然后整个就是一个投降派，因此他们坚决不退。好，只要有一个人激烈的喊出说，我们坚定对抗，团结一致，绝不退让，所有前面讲的这种温和的手段没有用，全部破功。所以这些团体呢，特别是反抗团体，往往是为了温和或者激进的路线而内斗分裂。那么有一些像比如说激进的就团结成更小的团体，但是温和就觉得慢慢退出了。但内斗会有什么结果呢？谁会胜利呢？也就是说，你采取温和的真的就能够取得更长远的吗？说真的也很难讲。但是就现场斗争的经验来讲，只要在现场，一定是激进的那一边获胜。为什么？因为激进的逻辑是最简单最容易懂的，它强烈对立，然后把它二分，你到底站在压迫者的那一方还是被压迫的这一方呢？你如果站在被压迫这一方，他已经压迫到这么强烈了，我们怎么能够不起来对抗呢？所以黑白分明，我们要强烈的对抗他，那整个群众就被切割开来了。事实上在群众运动的现场啊，因为我采访过很多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的现场，大家在呐喊的时候喊得越大声越激进的，往往是最容易获得强烈的掌声。所以群众运动你很难诉诸于一种理性的温和的诉求，除非你的带领者已经是非常有声望的人。但是要和解要走向温和的路线也都是很难，你即使像民进党即使成立了，但是当年民进党的党主席施明德提出来要朝野大和解的时候，他去喝和解咖啡，还是被民进党内部的激进派，特别是想要斗争他的激进派，包括新潮流这些人，就把他斗说你就是妥协派，你就是投降派，你向国民党投降，你就是跪倒了等等，把施明德骂得一无是处，逼得施明德最后都离开了民进党。为什么？因为他的理性诉求、温和诉求往往很容易被激进派然后拿出来对抗，最后呢就被排除出去了。那事实上这些激进派真的那么激进吗？没有，他事实上拿到权力之后也可能走得更温和的路线。所以有时候我看这种群众运动的经验，长期观察下来，就觉得你在现场还是只有那种激进的声音会取得胜利。当然在日本统治时代那么强大的压迫底下，人们真的是更难以维持理性，那更期待说有一种坚强的对抗意志。可是历史说真的很吊诡啦，因为这些温和者也很难获胜。我们讲日据时期啊，那些镇压的统治者，包括了帝国的这些国家机器啊，他其实不管你合不合法啊，最后你守法守到最后，但是镇压还是来临。像以日本时代的台湾文化协会啊，那么因为全世界左翼运动的关系，它就分为激进跟温和的两个策略。那么激进的一方呢，因为它采取很强烈的对抗备受打击，也就是左翼的备受打击。但是温和的这一边属于谁呢？属于蒋渭水，属于工友总联盟这边的哈。那么他们组织了台湾民众党。日本政府呢，表面上维持他可以生存，他可以组织政党， 他暂时可以生存下来，还有小范围的一些演讲啦、社会活动的空间。但是不要忘记了，当日本把文化协会里面的激进派打击到他都无法生存，甚至于在1930年开始大量逮捕左翼的这些社会运动者，包括蔡培火啦这些就是比较激进的这些人的时候呢，那么入狱的入狱，流亡的流亡，等到只剩下温和派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对抗的空间了。事实上日本殖民政府对温和派的打击也就这个时候开始了，也就是如果没有了激进派，你温和派根本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你是在对照中才有存在的意义。那么温和派最终只有剩下他存在的时候，也不成其为温和了，更何况他本身就比较脆弱，比较愿意跟压迫妥协，所以最后都没有了，没有反抗力气了。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我后来在研究日本时代台湾历史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份后来日本总督府公布出来当年的机密文件，当然解密了，原来总督府曾经请他们的高等特务以及警察单位等等的，就是地方的派出所那些特务啊、警政机构等等开过会议，那么他们在内部会议里面拟定了一个打击192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团体的办法，简单讲啊，叫什么呢，就打击激进派扶持稳健派。什么意思，先把你分化，让你的激进派跟稳健派更加的分化，当他打击激进派在扶持稳健派的时候，激进派会更加疑虑说你就是对方养的那种温和派而已，那么日本的统治者就打击文化协会的左派，然后扶持他的右派，也就是放一些空间给台湾民众党去生存去办活动，于是两边在不同的对待底下就被分化了，那么他们取缔左派容许右派，等于让两者互相猜忌，所以啊民众党很可怜，他就被骂是日本的走狗，那另外一边呢就说他们不断打击我们，我们更要强烈对抗，到最后呢左派的文化协会的干部不是入狱，不然就是流亡到日本到中国大陆去，最后消亡了，然后等到这些人都消亡了，台湾民众党也没什么生存空间了。所以打击激进派扶持稳健派，这是一个统治者极其恶劣的或者说极其恶毒的分化手段，但是你要知道激进派打击完了，那些温和派里面也有比较激进的，他继续分化，直到所有的社会运动团体都零细化了，都细细碎碎不断不断分裂了，那么他就结束了。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机密文件给我很大的启示，什么启示呢，其实每一个时代对付社会运动对付反对运动都不脱这种模式，对付文化协会对付农民组合都是这样子，当然在1920年代特别是1927年1928年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面啊，那时候的农民组合也好文化协会也好都不知道日本政府内部有这样的一个机密文件的阴谋，所以他们怀着一种强烈的左翼革命的梦想，更何况1928年的时候我们上次讲过嘛，1928年3月15号在日本特别是东京啊以及各大的日本的社会运动现场，他们开始逮捕日本的左翼的激进派，也就是共产主义分子，那么一逮捕之后台湾的左派运动者例如说农民运动这边就觉得说我们要好好声援我们的日本同志，怎么可以协助我们的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左翼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被逮捕的时候我们沉默呢，我们要声援他们，所以要召开第二次的全岛大会，那么这一次的全岛大会是要扩大召开的，在1928年10月的时候在日本的台共，也就是跟日本东京的日本共产党关系非常好的台湾共产党员受到日本那边的指示，我上次有讲过，我想我还是提醒一下， 其实台湾共产党啊，并不属于真正的台湾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里面，台湾共产党是属于日本共产党台湾支部，就是台湾共产党属于日本共产党底下的一个支部，因为台湾当时毕竟是日本的殖民地。那么台共在日本那边的指导之下呢，就预定说要来台湾扩大台湾的农民组合，特别是台湾的农民组合的全岛大会，来呼应来支持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那么因此1928年10月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到台湾来，派一个叫林队的，队就是兑现的那个队，林队这个人带着日共的一个对台湾的一个指令啊，就是一个指导原则哈，然后开始起草叫农民问题的对策，要让台湾发动更激进的农民运动来对抗殖民政府啊。那林队就把这个指令拿给了台湾农民运动的剪辑，到11月底的时候，林队就化名返回到台湾，然后两边就开始讨论怎么把台湾的农民运动搞成更激进，然后扩大他的会议。一经过这个会议通过之后，农民组合马上通知台湾各地的群众，请大家尽量来台中，就在台中市，那时候有一家戏院叫，那时候算是很先进的，叫乐舞台戏院啊。乐舞台戏院在台中市的绿川旁边啊，柳川绿川那边哈，在绿川旁边。那这个乐舞台戏院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可是在我中学的时代，这个戏院还在哈。但只是我可惜我不知道哈，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当然他们一经发动起来哈，各地的群众就要来参加。那有一些农民群众知道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多钱，没有办法坐车然后去住在台中市，那怎么办呢？好吧，我们发动行脚，用走路的走到台中市去。那么远在嘉义铺子的，那在嘉义铺子的侯朝宗还有李天生这几个农民运动的干部哈，他们很有意思，他们决定发动群众北上到台中去。那他们采取最朴素的办法，用徒步苦行的要走到台中市。你看哦，他要走了多久？走了一个多礼拜。那这种徒步行脚有一个最重要的社会运动的意义是在哪里？他沿路走，就一群人在路上走，所以很容易引起瞩目。二三十个人在路上走，那群众呢？哇，台湾的农民群众看到农民组合带着农民组合的旗帜，然后提着包袱，然后背着锅碗瓢盆，带着最简单的衣服，然后就这样子要北上，在那边行走。所以一路走的时候，很多农民就夹道鼓掌放鞭炮欢迎他们，然后有一些人觉得说，好，既然你要去我们就一起去吧。所以本来一开始出发，从埔子出发的时候才十几个人，一路走走到北斗的时候已经有上百个人参加了。所以当时日本的媒体就形容啊，说简直像水牛一样坚毅朴素的农民。那这些农民呢，自己怎么做？他们带着白米，还有什么呢？番薯瓜、番薯干，其实就是我们闽南话讲的番薯枪。为什么？因为番薯很容易发霉坏掉，或者长芽之后就不能吃了嘛。所以农民就把番薯切片，或者切成一千一千的，然后晒干了之后就可以长期保存，然后用番薯干在锅子里面煮一煮就能吃了啊。当然这是对付饥饿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是不太有营养。总之呢，番薯干、白米带着，然后再带着锅子之后，这群水牛一样的台湾农民走在牛车路上，餐风露宿，仰天而眠啊。沿途呢走到一个地方，还召集农民到庙口去开会，才宣传农民组合第二次全岛大会的重要性，而且把日本农民组合怎么受压迫的情况跟大家讲。他们走了将近一个礼拜，终于到达会场台中市的乐舞台。后来主持这个人呢，主持这个整个计划是一个叫李天生的人。那李天生呢后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因为他战后发展了炼铁的企业，成为大荣铁工厂的董事长。当然他也受到政治的牵连， 另外一个叫侯朝宗，后来他在日本大镇压的时候流亡到中国大陆去了，然后加入了反抗抗日的队伍，等到光复的时候他回到台湾啊，担任了新竹，也就是那时候新竹还包含了桃园啊，他担任新竹州这一带的一个县长。那他还把剪辑啊过去农民运动这些干部找来，找来做什么？他成立一个抗日彝族的救援会，因为农民运动在日据时期受到很强烈的镇压之后，许多农民被刑求，被毒打，打到死掉了，等于就牺牲了，他的后代过的日子非常辛苦，所以刘启光当时既然做了县长了，他就希望能够帮助过去的老同志。而哪一个同志家里死亡或者家里最困苦的，只有剪辑，也就是一开始参与农民运动的这个人。我们讲过他的故事哈，前面就是一个很喜欢拉小提琴的一个小学的老师，就为了农民运动所以辞职离开学校。那剪辑最熟悉各种农民的生活，所以呢他就帮助刘启光重新把过去在农民运动里面牺牲的人，乃至抗日的时候所牺牲的这些彝族找出来，去给他们帮忙。所以其实啊，在农民组合里面真的是有情有义啊，就是即使是大家后来都离开了哈，后来时代都改变了，但是他们的情感还是非常朴素，非常真诚。好，我们回到1928年第二次全岛大会的现场。其实我后来看到有一张第二次全岛大会的大合照，好，那真的是台湾所有的反抗运动的都在了，包括了谢雪红啊、侯朝宗、李天生，乃至于赵岗、剪辑等等的这些人呢，等于是日据时期最重要的反抗者。那么他们的反抗以及那一年全岛大会是怎么举行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再来说。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谈到了1928年，就是距离现在96年前了哈。那一年年底的时候，台湾农民所举行的第二次全岛大会，把全台湾当时有24000个农民组合的正式会员，在台湾有27个农民组合的支部，支部就是像分部一样的哈。那他们把各地的这些干部集合起来，在台中市的乐舞台戏院进行了第二次的会员大会。那么李天生很有趣，李天生是一个后来很著名的企业家，我们接下来这个小时段时间呢，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哈。那后来他有写过一本书叫《天心回忆录》，天上的天，心心的心。当然这本书是一个小小的版本，后来绝版了。我曾经从他的女儿那里拿到这本书，仔细看过了，我觉得哎呀，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哈。那么李天生在1928年11月的时候接到通知说，12月30号在台中市乐舞台要举行第二次的会员大会。那个时候呢，他第一个女儿叫碧兰，才刚刚出生，所以他刚刚当了爸爸，家庭的责任加重了。当然他的家人就一再规劝说，你不久前才被抓去判了3个月的徒刑哈，你最好规规矩矩做人。可是他权衡轻重，决定先公后私，先处理公共的事务，再来管私人，就撇开家庭参加了全岛大会。于是呢，他跟侯朝宗，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刘启光哈，跟几个同事还有几十个农民哈，为了节省旅费，他们就徒步到台中去了。他们带着行李，用面粉袋、布袋装各种米啊、甘薯签、鱼干等等，就跟从埔子向北港出发，然后进入了西螺。我记得有一次立法委员高金素梅陪着另外一个立委然后要去南部在行脚的时候，他特别找我到西螺大桥那里去，找我去做什么？他说，杨度，当年李天生他们从 西螺大桥走过去北上去参加农民组合运动，那可不可以我在那个场景跟他们讲一讲这一段历史，就是李天生这一段历史。所以那一次我记忆非常深刻，下着小雨，但高金素梅的团队在西螺大桥之前，我们对着西螺大桥那么辽阔的平缓的河岸啊，河堤啊，然后讲这一段97年前的故事，那真的是非常动人哈。好，我当时在那里怀想说，当年李天生呢跟那些农民，你知道当时的衣着是非常朴素非常褴褛的，这些农民他沿着纵贯道一路一边唱歌一边喊着口号，然后相携前进，他们往往都是天还没有亮就动身，然后走到中午就在附近找一个靠近村庄的路边的树下哈，或者庙宇的空地里面休息，然后弄了一个锅子开始煮地瓜稀饭，煮白米，然后配上小鱼干这样吃。然后如果时机允许的话啊，日本警察又没有在旁边监视，他们就跑到附近找农民来集会，然后大肆宣传，希望大家去参加这样。晚上在哪里呢？晚上真的就像是一般的流浪者一样，睡在路边的树下，或者在庙宇的廊屋之下。你要知道那时候是11月了，所以天气开始变冷，可是他们的队伍终究人数越来越多，到了过北斗的时候已经有100多个人了。哇，大家他觉得说在别人的眼里已经是一个很奇怪的组合，用扁担挑着行路得够，然后拍着的布袋，就是背着布袋然后拎着包袱的等等，好像一群难民一样啊，脸上风尘仆仆。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队伍里面还有两个年轻的女性，刘启光他的妹妹啊，他本来叫侯朝宗嘛，他的妹妹叫侯春花，被称为什么呢？当时农民运动的三朵花之一。当时三朵花还有一个叫张玉兰，一个叫简娥，还有这位侯春花，都是农民运动里面长得特别美丽的女性啊，而且非常会演讲，非常活跃。那另外一个是北港镇苏处寮村的一个叫苏英的女士，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都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啊，思想非常新潮，行动也很活泼，然后能够在现场演讲，然后跟农民唱歌。整个妇女的工作就靠他们去了，因为在农村妇女是很保守的，所以你要去跟妇女讲来支持农民运动。然后他们就从西螺走北斗，然后最后经过各地的乡村，沿路呢大家拍手啊，万岁万岁，放爆竹欢迎他们。有时候晚上露宿啊，李天生说半夜醒过来看着满天的星星，他想起家乡刚刚生下来的女儿，心里面会涌起一种抱歉的歉意，他掺杂着一点点凄凉的哀愁。可是他想到说还有这么多农民沿途在鼓舞他，哀愁跟疲倦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走吧，他觉得要继续走。所以在12月30号的时候，他的带着的这一大群人就到达了台中市的初音町乐舞台的戏院，去参加这场历史性的群众大会。我附带讲一下这个乐舞台，因为我在高中时候读台中一中的时候呢，我们几个朋友就讲说，哎，乐舞台那里有，那时候乐舞台已经不再是一个第一轮的大戏院了，慢慢的因为它的戏院的历史比较老旧了，所以不像是当时的第一轮戏院会放什么比如说当时邵氏的电影或者一些武打片等等，它变成二轮戏院。二轮戏院呢有时候生意也并不好，结果呢它还放什么呢？放插片。我想我们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插片，就是什么呢？就是放一些欧美的电影，那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可是中间会插入某一些色情的片段，就突然插入了。那插入的时候呢你会看起来很惊讶，怎么就是跟不前不后的，可是就为了那短短的片呢，有一些人就特别去看。那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现场哈，我们跟台中一中的朋友也曾经翘课去看过哈，这大概是每个人青春期都会干的事情吧，应该不是只有我特别调皮吧。总之呢，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观察到一件事情很有趣，是当他开始要放 不是正牌电影的，突然要把片子那种色情片突然插入的时候，你就看见警察会走出去外面抽烟，而警察抽完烟的那个大概三五分钟十分钟之间，他就把那个色情片突然插进去，等到警察走进来之前呢，他会关掉，他就结束了，然后就回到原来的电影，然后这个时候呢，警察就走进来了，这样。好，这就是当年最有趣的哈。当然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场哈，回到96年前的现场，1928年日本官方的记载说，参加这场农民大集合，全台湾的代议员有162位，来宾有130几位，都是重要的人士。那旁听者呢，有350几个到450几个，可是还有更多是在地来参与的人，在地来参与，上千个人在里面。那么当时挤得满满的，然后那时候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现在像电影院一个一个椅子这样，不是的，它是用一条，就是长长的一个椅子，一条一条的，那可以坐更多的人。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因为以前的戏院里面不见得都是有那么好的像现在的设备啊，这是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因为它毕竟有点跟当代是不太一样的哈。好，那么这一场农民组合全岛大会最主要做什么呢？你看他宣言就知道了，他就是要声援日本的。那他在宣言里面讲说，我们台湾农民组合从1926年成立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资本家以及反动地主发起勇敢的宣战，猛烈的进攻。日本的统治者用蛮横暴力的手段，有计划的不断压迫我们的运动，但勇敢的农民大众不但对这种疯狗式的镇压淫威毫不畏惧，反而以不迟一死的大决心，更加活泼，更加勇敢，更加热烈的参与到反抗里面来。所以这个就是全岛大会第二次要召集的原因的所在哈。那么更有意思的，我要特别念这一段是什么呢？你以为台湾农民可能只在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收入？不，他关心的是什么？当时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活动。因此他说，在宣言里面他说哈，长久在世界第一号的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蹂躏下的印度、埃及，也顺应时代的要求举起反英的叛旗，还有摩洛哥、爪哇、蒙古，都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而要求独立，没有不向帝国主义宣战的。中国大陆啊，他讲中国工农群众也全国武装奋起，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及其爪牙的新旧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想讲的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大家不断的把他的世界观放向世界，而不再只是台湾农民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局限而已。这个就是当我们看见农民组合运动的时候，不能只看到台湾，而需要看到更远的、更辽阔的整个大历史的原因的所在。好，我们这个段落先讲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回头再来说。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世界一把抓，我是杨度。我们谈到了1928年的台湾农民运动举行的全岛大会啊。那么这场全岛大会其实是在日本整个高度的压力之下进行的。日本本岛就在日本本身已经开始逮捕左翼运动了，那更何况你是台湾农民要去声援日本那些被压迫被逮捕的左翼运动者，所以当然就更敏感了。因此在会议一开始啊，那么就开始要做各种人事的命令，人事先命令完之后，整个会议才不会被突然中断。因此他们是很有技巧的哈。那么还有再来是说各地的贺电祝贺这一次全岛大会成功圆满等等，有来自于日本、来自于韩国各地的农民组合，他们毕竟是一个跨国性的互相声援的活动啊，所以他们会发电文过来。那么一开始是由农民组合的一个人讲本部的情势报告，结果一开始报告就有六次的终止命令，终止他，然后这个人说好吧，你终止就下去之后换一个人上来，那继续把这个报告念下去，念一段又被终止之后换另外一个人，然后继续这样，那不断被终止到他们已经无限的烦了， 很愤怒，所以就开始骂那些在场镇压的那些日本警察。那当然主持会场是农民运动里面主要的领袖，就是剪辑。那剪辑要尽力去控制会场，不要让它冲突到不可收拾，他毕竟要把这个会议里面的共同决议做完，那才是真正的目的嘛。那如果他就看到说，如果发生到有一点那个冲突高度的那种爆发冲突的危险，他就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说、哦、我们大家来拍照留念一下，缓和一下气氛。可是其实农民组合的负责人、啊、在第一天就已经感觉到说，日本政府根本不打算让他们很平安的把这场会开完，所以隔天一开始他们全部变更议程，先进行预算决算的报告跟委员的选举，也就是程序上要完成的预算 要通过，然后委员的选举，未来的干部的选举选完，那剪辑当选中央委员，然后再推举一个黄信国当中央委员长。那在审议的时候呢，议长看到日本政府的企图，所以他就干脆说，好吧，我们现在的这一次的决议就印刷在我们的印刷物上面，我们的决议报告里面，大家自己看就好了，也不要我说明了。好啦，日本政府就没有机会找借口来终止他们嘛。可是等到议长要说明议案内容的时候，日本派来的临场监察官马上下令终止，然后两边开始大量的抗议大叫，然后两边冲突，冲突之后日本监察官马上宣告下令解散，而且剪辑还有八个人马上被减速，减速就是什么，那八个人就带到警察局去了啊，关起来。那至于关多久呢，那就看他们能不能找到法院去起诉他们。那在李天生的回忆录里面，他曾经记到过这一段的故事哈。他说那一天开会是早上九点多的时候，陆续由附近市内涌来的民众就有将近千个人，那加上里面几百个人，所以整个凳子上座无虚席，然后戏院的两边走道上都挤满了站着的人，可怕的是几十个武装的宪兵警察也跟着进来，如临大敌站在民众的后面，还有十几个人呢登上台去讲台上面，就是这些宪警登上讲台上去监视那些讲的人，那他们很凶猛的脸就在讲台上嘛，因此李天生说哎，这一次一定会有麻烦，所以讲了几分钟之后，大家不断终止不断终止，他就觉得很麻烦了。最后呢现场越来越紧张，然后李天生看到台上的大众大家满面怒容，有人挥舞拳头去抗争嘛，所以他觉得说好吧，那主席宣布散会，然后隔天再开会嘛。那这李天生在第一天呢、哦，他就按照前一天晚上他心中所想的以及跟大家讲好的，在他们宣布不再继续开会，明天继续开先散会的时候，在坚不容法的瞬间，他突然跳上台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哇，这时候台下的民众跟着大声喊起来了，然后后面的日本警察突然冲过来，在讲台上警察冲过来突然把他抱住，然后用手铐立刻把他铐住了，就把他带走了。因此李天生没有参加第二天的，可是他在警察局被刑求得很惨，他被拖到台中市的警察课里面去拘留所啊，拘留起来了。当天下午就开始讯问了，日本警察两个人一口咬定说他有阴谋暴动的计划，准备袭击政府的衙门，要他承认。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告诉他有这个计划，而且本来就没有啊。事实他只知道第二天要讲有演讲报告，第二天干什么他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又要叫李天生，因为第一天先把他抓了之后让他讲出有阴谋，所以第二天就可以开始大逮捕。当然李天生不承认，结果他在回忆录里面写说，日本警察用他们一贯的作风轮流的揍我，一开始用拳头，后来直接用一寸多的木棍抽打他，也不管他的死活，在他的背上腹部手脚不断横尸的暴力去打他，他一个字也不认。他忍受剧痛，痛到他在那个水泥地上一直打滚，警察还是不断去打，但他也不承认，所以只好那天就把他扣押过夜，隔天又打了一个下午。他后来说，他如果经不起拷问而突然承认的话，一定会被判徒刑， 而且会连累到许多同志，因为他承认有阴谋，所有的同志就是参与阴谋的。然后他们看他根本不愿意，就改变方式哄骗他说，如果你将功赎罪的话，你招认了，你就可以无罪马上释放了。还好李天生的意志跟义气，他不容许做出这样的事情，否认了。你知道他们无计可施的时候干了什么事吗？他们提一整个铅桶的尿直接倒在他的身上，让他全身臭得不得了。这真的是惨无人道的凌虐。好，拘留一日一夜之后，到了第三天上午，全身臭味的才把他释放。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说李天生一个个人的遭遇，是整个农民组和干部被减诉的时候常常有的对待。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说后来刘启光，也就是侯朝宗，后来他回到台湾，在台湾光复之后回到台湾，要组了一个抗日彝族的救援会。因为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在被警察抓去的时候被刑求，活活打死了，而且他们很恶劣，是打到他觉得喘不过气来了，然后整个人受伤惨重到快死掉的时候，马上叫家属来领回去，一领回去过个一两天救不回来就死掉了。那你想，如果李天生承认农族有阴谋暴动计划，准备袭击政府衙门的话，那么日本殖民政府是不是可以马上进行大逮捕，对农民组合大镇压？其实呢，这一场是一场农民组合最激进的一次集会，是最后一次大集会。事实上，在日本在1928年3月15号的时候啊，已经逮捕日本的左翼了，对台湾的逮捕就是一个早晚的问题了，只不过是它的范围有多大，那么准备镇压的范围有多大而已。那他们开始在这里准备什么？准备各种对策。那这个对策里面包含了怎么去找证据，怎么在现场密集监视，乃至于各地的高等特务，因为他如果要进行大逮捕的话，会涉及到许多各地的干部。那么干部里面包含过去文化协会的，还有作家，乃至于像比如说赖和啦哈，吴新荣，这些台湾很活跃的作家也要监视起来。所以这些高等特务也开始分别出动了。我后来去看这些奈何啦或者他们的记录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他们是全面动员的，也就是说从日本开始镇压左翼运动之后，接下来就是台湾农民组合。而这一次全岛大会，农民要做最后的一次反抗，可是日本也准备做最后一次的收集证据。因此刚刚我们讲到的，他们的议长不是在现场拿了一个册子说好，我们通过这个册子里面的决议案，他也没有念内容。事实上那个册子呢，居然变成后来剪辑被起诉的证据。你知道他的证据是什么吗？他不是有暴动，也不是进行群众集会等等，不是，他用的名目叫做违反出版法。很天才吧，他说他手上拿的印刷品是违反出版法的，所以要判刑。当然逮捕他们不是在现场逮捕，而是先逮捕了之后放回去了，然后等到把各种证据重新收起来，然后决定了罪名之后才开始逮捕。因此逮捕的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呢？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29年2月12号的时候。历史上在台湾历史上他们叫212事件啊，这次212事件呢就是进行台湾农民各地的一个大逮捕的活动，行动全面展开，搜查了300多个地方，然后逮捕了300多个人。那么212事件的详细情形如何，还有李天生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李天生的生命充满了传奇，应该用一个更完整的时间来介绍他，特别是他那么讲义气，那么代表农民的生命，那种淳朴、忠义、真诚。所以我要特别有一段时间来讲一讲他的故事。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次再来讲李天生的故事。